Samanta Chakravalesu Atra Gacchantu Devata Sadhammam Muni Rajasa Sunantu Sakha Mokkhadam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Dhamma Savan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各位佛友大家好。上次呢来到金明新加坡金明佛学社呢讲的四念处已经讲完了两种念处，一个是生念处，第二个是受念处。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心念处。在还没有解释心念处之前呢，那我们先看一句《法句经》的36句，佛陀讲的：“此心随意转，微妙即难见。智者防护心，心护得安乐。”此心随意转，我们这颗心呐、一向来呢，长期以来呢，都是随着五欲。感官上的欲望，比如说眼睛喜欢看色可意可喜的色尘，耳朵喜欢听可意可喜的声尘，鼻子喜欢嗅可意可喜的香尘，舌头喜欢尝可意可喜的味尘，身体喜欢触到可意可喜的触。以及这个我们的心喜欢想我们想向往的事件回忆过去期待未来等等，所以我们的心都是随着这感官上的欲望而流转，所以说此心随欲转那如果我们如果我们去禅修的话如果我们去禅修的话呢，刚开始呢，尤其是对一个初学者刚开始呢，他一坐下来呢，他的心呢感觉到非常的烦躁不安。如果你叫他观呼吸，比如说观呼吸的话呢，他肯定呢一坐下来呢，心呢肯定是烦躁不安的。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的心长期以来呢都是随着欲望而流转现在呢如果要把这个欲望呢给放下来呢专心在一个所缘的话禅修所缘，比如说我们的呼吸我们或者是32身分的话呢，我们会觉得呢非常的烦躁不安就像把一只鱼从水中呢抓出来放在陆地上，那条鱼呢会很烦躁，会觉得非常的烦躁不安呢，会在陆地上呢挣扎。为什么呢？因为鱼习惯住在水中，现在呢突然呢离开了它习惯生活的水而在陆地上呢它就活得非常的不自在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来到禅修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抛开我们习惯跟我们相伴相随的欲望，而专注在一个没有欲望的呼吸的话呢，我们的心就会像那个鱼一样在陆地上呢烦躁不安一直挣扎。从这一点呢来表示 我们的心是一向来都是跟着欲望而流转的，那微妙极难见，我们的心是很微妙，而且很难见得到，很难抓得到，见得到。这里呢又给一个法句经的例子，有一个大长老呢，他叫桑卡拉基达，那他的妹妹呢非常敬仰他的舅舅大长老，当他妹妹生了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呢，也取名为桑卡拉基达。那这个小孩子呢很小就跟他出家了，到了他20岁了，受了比丘戒的时候呢，过了一个戒腊的时候，他得到了在卡提那的时候得到了一件很好的袈裟。那这个桑卡拉基达年轻比丘呢就很高兴，想要把这个袈裟呢供养给他的舅舅这个大长老桑卡拉基达。那他就来到舅舅住的地方，然后很恭敬的就把这个袈裟给双手呢献上去。但是呢这个桑卡拉基达呢大长老呢，他就觉得说他刚刚出家，可能没有什么人供养他，我已经是出家这么多年了，有这么多供养，我还是不要接受他的供养，让他自己去享受这件袈裟。所以呢他就拒绝了他的供养。但是呢他也知道这个他的侄儿可能会难过所以呢他就说，你来我后面来帮我撑凉吧，拿一把伞帮我撑凉一下那这个桑卡拉基达呢看到他舅舅不愿意接受他的供养，心中感到非常的难过虽然呢他手上呢是在跟他撑凉但是呢他心中一直认为呢他舅舅不喜欢他，所以不接受他的供养。那他开始在想了，他说如果我舅舅呢不喜欢我的话呢，我出家没意思了我当初是因为敬仰我舅舅，现在他不喜欢我，我倒不如还俗去，所以一直在开始打妄想我倒不如还俗算了那如果还俗过后呢，我这件袈裟我可以卖掉，我卖掉过后呢我就有钱了，我去买一只母羊买一只母羊呢，然后呢母羊就会生很多的小羊生了很多小羊过后呢我就越来越有钱了等我有钱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娶老婆了我就娶一个漂亮的老婆，那我的老婆呢就帮我生那个小孩子。他就一直在打妄念，你看越想越沉迷在他的妄念里面呢，我的老婆呢帮我生了一个小孩子，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呢就坐着马车带着小孩子呢去见我的舅舅在马车里呢我想抱抱我的小孩子，所以呢我就跟我太太说，来让我来抱小孩子，但是呢我太太竟然不给我抱，她说你专心开车小孩子由我来照顾她就不给我抱，我就很生气，我就跟她抢了过来我就把那个小孩子抢了过来呢，一不小心呢小孩子呢我的孩子跌了下来呢被马车斩过去了。那时候我非常的生气，拿起呢一条棍子呢往我太太的头上打下去。那个时候他就用那个伞往他的舅舅大长老头上打下去，他的舅舅就说你打不到老婆怎么打到我头上来了呢？这个年轻的桑卡拉基达给他吓了一跳，我说我的心念都被我舅舅知道了，他感到非常的惭愧又很害怕，拔腿就跑了就被他舅舅给抓住了，带他去见佛陀。你看这从这件桑卡拉基达的经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刚开始呢是在打妄念吊举心中想东想西然后呢 竟然不知道自己在打妄念。所以说唯心啊，唯妙极难见，此心虽欲转。他在打妄念的时候呢，他的妄念都绕着欲望啊，绕着啊要去买这个山羊啦、啊、然后啊娶太太啦、啊、生小孩子啊，都是绕着欲望而转。然后呢唯妙极难见啊，他竟然不知道这些都是妄念啊，然后他一直沉迷在这个妄念里面呢，使到那个妄念啊变成真实。所以当我们呢心中有妄念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够如实了知这只是一个妄念的话呢，我们沉迷于里面呢，就会把那个妄念呢、啊本来虚假的就变成真实的。所以他以为是真实的，所以就朝他就头上打下去。这个就表示说我们的心啊真是微妙极难见啊，妄念都不知道啊，就把虚假的成为真实的了啊。我们的心呢跟了我们40年50年60年呢，但是我们对这颗心呢、啊、还是不了解啊。啊不了解的话呢，我们就容易被骗，被心所骗啊。所以呢佛陀说智者啊，智者防护心呐、啊。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懂得要保护，要防护自己的心，不要被心给蒙骗了。啊，心很容易骗我们的。啊，那心为什么要防护我们的心呢？因为呢，《法句经》的开宗第一章啊，有说过，心是所有法的先导，啊，心是所有造作的主导，啊，所有的法呢都是心来导领导着它。我们造作身跟口业呢，也是心主导的，啊，就好像是一场木偶戏啊。木偶戏呢，它会动来动去。它为什么会动啊？低头啊，走啊，动啊，讲话呢，都是由后面那条线，有的人用手来操纵它。好，所以那个手呢，要操纵那个木偶呢，木偶要怎样呢？就受被那个后面那只手支配着。同样的道理啊，这只手呢，就表示我们的心呐、啊，我们的心呢，支配着我们的身业跟口业。如果我们不防护我们的心的话呢，我们就会造了很多口业跟身业。所以呢，智者啊，防护心，心护得安乐。一颗被保护的心呢，才可以得到永恒的安乐。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啊，我们要学习怎么关照我们的心。好，在还没有学习怎么关照我们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先来了解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跟了我们这么多年，但是我们对它呢一点都不了解。佛陀在相应部啊，12相应61经啊，有说过，他说我们的心或意识日夜呢，日以继夜，依一个目标升起，又依另一个目标灭去，啊，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啊，啊，眼睛触到了一个色尘，啊，眼识升起了，但是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声音又听到一个美妙的声音，啊，耳朵又听到一个美妙的声音，又升起了耳识。眼识都还没有看完呢、啊，另外一颗心耳识又升起了，听到了一个声音，心又往声音那边去了。所以我们的心呢、啊，日以继夜，依一个目标升起，又依另一个目标灭去，有如在山边树林漫游的猴子，抓着树枝，放掉那之后呢，又抓着另一只了。在放掉后又抓着另一只，同样的比丘们那被 这样称为心或意识的，日夜日以继夜，依一个目标升起，依另一个目标灭去。这个就是我们心的实相了，啊。我们的心呢，啊，依一个眼识升起，又依耳识灭去，又依鼻识升起，又依舌识灭去，又依身识升起，又依我们的意识灭去。所以我们的心呢，像猴子一样，抓住一个，啊，眼睛抓住一个目标，那放掉，耳朵又抓住另外一个，啊，舌头又抓住另外一个，这个意识又抓住另外一个，然后放掉又抓另外一个。所以我们的心呢，啊，永远都是漂浮不定啊。这是我们心的实相，啊，我们要了解它，才能够克服它，才能够调伏它，啊。好，那佛陀呢，在四念处呢，开示了这个心念处。好，那佛陀以九种心来开示，啊，第一个是贪欲心。那贪欲心，我们心中升起贪欲心的时候，知道心中升起贪欲心。但是心中没有贪欲心的时候呢，也要知道。好，所以呢，贪欲心升起，然后无就是没有贪欲心也要知道。然后第二个呢，嗔恨心没有嗔恨心。第三个呢，愚痴心没有愚痴心。第四个呢，收缩心，收缩心是昏沉的心啊，没有昏沉的心。第五个呢，涣散的心，没有涣散的心。第六个呢，广大心，没有广大的心。第七，有上心，没有无上心。第八呢，专注心，无专注心。第九，解脱心，无解脱心。所以佛陀开示的这九种，然后再加上没有这九种，一共十八种心。嗯，我们来一一看怎么修啊，怎么随观我们的心啊。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于心，随观心识？这边呢，佛陀虽然说比丘啊，啊，比丘呢未必表示出家人而已。任何人呢，如果把身跟心呢，啊，奉献给佛法的话呢，都叫做比丘。啊，所以当你去密集禅修的时候呢，你把你的身心奉献以修行呢，都叫做比丘的。好，所以诸比丘呢，比丘如何安住于心，随观心识？以此诸比丘，比丘心贪欲时，了知心贪欲。这个了知呢，不是一般的知道。这个了知呢，带有两个重要的心所。第一个是正知啊，第二个是正念。所以了知呢，带有正知正念正知的意思。啊，心贪欲。了知，比丘心贪欲时，了知心贪欲。如果说我们心啊，起了贪欲的心，不了知的话，有什么结果呢？啊，你们心中有没有升起过贪欲的心呢？有，有没有了知呢？有的有，有的没有。啊，那没有了知，以你自己的个人经验，如果贪欲心升起，你没有了知，没有正念正知的话呢，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就会照着跟着那个贪欲心去照做，也就是说跟着那个升起的贪欲心去造业了。造什么业呢？口业或者是身业。所以心贪欲的时候呢，我们要了知。了知的方法，第一个呢，我们要正念。什么是正念呢？啊，正念就是纯粹的注意，单一的注意。在注意心贪欲的时候呢， 是没有分别心，也没有加入任何自己的判断跟喜爱跟喜恶等等。你的心纯粹是处在中立的立场啊，没有判断说这个好啊，这个是不好等等啊，这个叫正念。也就是说你纯粹单一的注意贪欲的心为贪欲的心，你没有说哎呀这个是不好的，这个不是好的，我去掉它，没有这样的judgment 的啊，没有这样的一种批评性的，这种叫正念啊，叫如如不动啊，如如不动啊，贪欲心升起的时候了知贪欲心的升起，你的心知道，但是你没有跟贪欲心反应，你没有去反应它啊，这种叫做正念。正念呢，很多人呢把它比喻为驾车里面，车里面的这个刹车那个怎么讲呢，刹车器啊，brake 啊，我们驾车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车没有 brake 的话，你敢坐吗？绝对不敢坐，哦，因为万一看到红灯的话呢，不能够停止的话，肯定会闯红灯的话呢，就会伤害到自己，也伤害到别人了，啊，所以车有 brake 的话呢，就是在紧急的关头啊，我们可以停下来。所以正念呢，就有这个缓慢，可以缓慢我们的冲动，缓慢我们的反应啊。所以心如果起贪欲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正念知道心起贪欲的时候呢，这个贪欲的心呢，马上就缓慢了下来。啊，就像是我们在踏那个 brake 一样，啊，这样一踏 brake 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起那个冲动啊，啊，心一贪欲就马上造业了，就不会起这样的冲动。所以呢，这边就保护了我们嘛，因为我们不起这个冲动，不因为贪欲的心马上就造口业，马上就造身业的话呢，我们就被保护了。所以心护得安乐啊，哦，所以正念呢，哦，第一个我们要提起的就是这个正念啊，你就觉知它，哦，心起了贪欲，觉知，一觉知的话呢，它这个贪欲的这个冲动啊，马上就舒缓了下来，马上就慢了下来啊，哦。我们驾车没有 brake， 我们不敢驾，因为怕闯祸。但是呢，我们作为人呐，如果没有正念的话呢，也是一样，处处是危机呀，啊。因为没有正念，你就不会踏 brake， 那烦恼升起的话，你不会停止，不会停止的话，肯定就造业。啊，所以呢，我们在修这个心念处的时候呢，第一个要修的就是这个正念，要培育的就是这个正念啊。然后正念还不够啊，还要加上正知啊。正知知道什么呢？知道这个心，不管怎样的心升起呢，它最终都会消失的。好，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哈。所以了知呢，包括正念正知啊，比丘心贪欲时啊，比如说我们所有的人呐，啊，心中起了贪欲，我们要了知正念正知心中起了贪欲。这样的话呢，这个贪欲呢，只停留在我们的这个意业，没有蔓延到身业跟口业，这是很重要的啊。那心无贪欲时，了知心无贪欲。你们可能会问说，哎，心贪欲时我们知道心贪欲，这样我们可以阻止我们造业，但是心没有贪欲了，为什么要了知没有贪欲呢？ 这个问题稍微思考一下。如果我们心贪欲时了知，心没有贪欲时不了知的话呢，它的结果就是我们会把刚才心贪欲时我们知道，我们会把它当作是永恒的。心贪欲的时候我们知道，但是心灭去没有贪欲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刚才那个贪欲心当作是永恒的，永恒的，永恒的，当作永恒的，叫做也是一种邪见来的，不正当的这个看法见解。所以呢，佛陀很全面的说，心贪欲时了知心贪欲，心没有贪欲了啊，刚才那个贪欲的心没有了，你也要了知它没有。当你这样了知它没有的时候呢，你才能够体验到刚才那颗贪欲的心是变化无常的。不这么了知呢，你还以为刚才那个贪欲的心一直存在着，一直存在着。好，然后呢，心嗔恨时呢，了知心嗔恨。心无嗔恨时呢，了知心无嗔恨。心贪欲时，而心嗔恨时，我们一般上比较能够了知。但是心起贪欲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上比较不能够了知。为什么呢？因为心贪欲的时候呢，心中特别的快乐。快乐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上是不愿意放弃的，对吗？但是心嗔恨的时候很难受啊，很不舒服啊，恨不得快点把这个嗔恨给去掉啊。所以呢，心嗔恨的时候呢，要了知比较容易，因为它就弄得我们先把我们弄得很不舒服了，所以我们马上就知道心起嗔恨了。但是心起贪欲呢，因为它很舒服啊，我们一般上很难了知啊。所以呢，贪欲才是轮回的根本，嗔恨不是轮回的根本，贪欲才是轮回的根本。那心嗔恨的时候呢，正念要知道啊，心起了嗔恨啊，然后单一的注意它。当你一这样注意它的时候呢，那个嗔恨这个威力啊，马上就舒缓了下来啊。如果你没有提起这个正念，没有提起这个正念，知道心起嗔恨的话呢，心马上就反应了，对这个嗔恨马上就采取行动，你马上就要骂人，要打人啊，要发泄啊，发泄过后呢才来后悔，这样太迟了。业呢造下来是不能很难再去洗涤掉的啊，它不像电脑一样，电脑呢我们做错了来 undo 一下undo 一下就清掉了哦，刚才做错的 undo 一下就没了。但是业不是这样，业生口意造下来过后呢，你要跟他安度，他就不跟你安度了。业有业的法则啊，佛陀说呢，每一个业呢一造下来呢，就会潜伏在，就会留下那个业力，业力呢就潜伏在我们的生命流里面啊。时机成熟的时候啊，这个业就会呈现了啊。呈现呢，这个时机成熟呢，可能是今生，也可能是来生，也可能是更远的未来世。那当这些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承受那个苦报。当我们承受那个苦报的时候啊，很多人呢、都会怨天尤人，都会埋怨别人，把所有的错误呢推到别人身上去，都是他造成的。被人家欺负啊，被人家生意被人家欺骗啊，钱借被人家借了没有还啊，或者是被人家虐待等等啊，很多时候呢都是因为我们以前造的业成熟了。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过去式啊，所以这一次越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想到这个是我们以前造的业，而开始埋怨别人。当你埋怨别人的时候呢，那个嗔恨心呢，永远没有办法去掉，因为你把所有的过错呢推到别人身上去，并不知道呢这是以前自己造下来的。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一定为了不要承受这个果报啊，这个苦报，这个恶报啊，我们一定要了知心中升起的任何一个烦恼心，比如说贪欲心、嗔恨心，都要了知啊，提起正念，然后观它为无常的啊，嗔恨心也是无常啊。我们自己从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知道哈，早上生气了，可能下午就没了，结束了，啊，或者晚上就结束了，或者生气十分钟过后就结束了，就没了。这表示说，嗔恨心是无常的嘛，啊，所以当嗔恨心消失的时候呢，也要了知嗔恨心消失了，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因为嗔恨心而造业。也不会因为造下的业以后要还债呀，啊，好，第三个呢，心愚痴的时候呢，了知心愚痴，啊，当恶报嘛呈现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因为看不到，不了解，不能够很接受啊，这个是我们过去造恶业。现在承受的果报，所以心中就会升起这个愚痴的心了。因为不了解因缘果报，所以心中就被愚痴的心给蒙蔽了。好，谈到这个果报业报的时候呢，很多人在承受痛苦的时候，人生的痛苦的时候呢，他不能够思维这个业报智。好，所以他愿意去埋怨别人。如果呢，他来到试验的话呢？啊，跟师父啊投诉啊，他人生是多么苦啊！哈，为什么遭遇到这种种的不幸的话呢？如果那个师父啊讲了真实语啊，哎呀，你要承受啊，这个是你的业啊，没有一个信徒愿意听的，所有的信徒都不愿意听师父说这个是你的业。我当初听到的时候我就很震撼，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愿意听？啊，我一个印尼的信徒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印尼人呢，啊，如果去到寺院呢，啊，跟他们投诉我们生活的种种痛苦，如果那个 Monday 啊 ，Monday 跟我们讲这是你的业呢，我们很多人呢，啊，80%的人要转去成为基督教徒了，这是他的老实话。我就听了，我就很奇怪，我说为什么会这样的呢？这是真实语嘛？后来我一再的研究的时候呢，我才发现到很多众生啊，人类的本性啊，不愿意相信自己是坏人，不愿意相信自己以前有做过坏事。他说我现在持戒啊，布施这么好，禅修，你说这是我的业报，难道我过去是大坏人吗？他们不愿意去相信。我看了一本书啊，这本书呢，这个女人，一个台湾的一个很出名的作家写的，她与生俱来呢，啊，就有可以看到别人的过去式，包括自己的过去式，啊，有一天呢，她这一世呢是个非常善良的女人，帮助很多人呢，啊，她帮助别人，而且不需要人家回报的，非常好的一个女人呢，啊，有一天呢，她看到自己的过去式。那时候呢，她出嫁了，啊，出嫁过后呢，还有一个她的嫂嫂啊，啊，两个女人，但是两个女人都不和。她的嫂嫂呢，时常讲她的坏话，啊，跟她的婆婆讲她的坏话，然后时常人言人语，然后诽谤她等等，都是她心中对这个嫂嫂充满了怨恨。 啊，有一次呢，他在这个切这个蔬菜的时候啊，切蔬菜的时候呢，这个嫂嫂又来跟他冷言冷语了，他的嗔恨心呐，心中起了嗔恨心呢，他没有了知，没有了知，心中起了嗔恨心，那结果是怎样的呢？结果呢，他一生气起来呢，那个菜刀啊，一拿起来呢，杀死了他的嫂嫂。你看，心中起嗔恨心，没有了知，就是这样的结果了。所以他杀死他嫂嫂啊，那时候当他看到他的过去式的时候，他吓得满身大汗。他说：“我这么一个善良的人呐、啊，这一生呢，处处帮助别人，我又长得这么漂亮，我怎么会是杀人凶手？怎么可能我会杀人呢？”他实在是不敢相信呐、啊。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这一生啊多么好啊，布施、持戒、听经，啊，怎么可能前世会造恶呢？绝对可能，包括我自己，我相信我前世也造了很多恶业，啊，只是说还没有成熟嘛，因为这是善业很多，所以恶业呢没有成熟而已。所以当我们面对呢很多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呢，我们要思维啊，这是我们前世造的恶业，我们现在在还债。当你这么想的时候呢，你心中就不会起怨恨，不会埋怨啊，不会起嗔恨心，不会怀恨等等啊，这些肮脏心中肮脏的东西要用如理思维给它去除掉，不然呢它又会带到下一世，又带到下一世，没完没了的。那我刚从这次刚从这个中国东北回来嘛，啊，有一个居士呢就跟我说，啊，他说他就说他的钱呢，这一生呢，他钱被骗了，骗了很多。每一次呢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呢，就很多嗔恨心。他说很多嗔恨心了。我就跟他说了，我们出家人呢只会说这句话罢了，其他话什么都不会说。只会说这个是你的业呀，你要承受啊，只会说这句话。同样的，他就说，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嘛，很多人都不愿意听这种话的。他就说这怎么可能是我的业呢？他就反问我，我说这不是你现在的业，是你过去世的业。他说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会骗人呢？就像刚才那个女人呐、啊，这么温柔善良，怎么会杀人呢？一模一样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境界，所以肯定过去是会造恶。那这次呢，承受果报呢？如果你能够以这个业报智来思维的话呢，我们心中就不会起任何的怨恨埋怨。所以心嗔恨的时候要了知，才不会造下杀人啊、骂人啊、打人的恶业啊。那心没有嗔恨呢，也要知道 OK。 所以心愚痴呢也要知道啊，不思维因果的话呢，就是心起了愚痴了，也要知道啊。心没有愚痴呢也要知道啊。然后呢佛陀又说，心收束的时候，收束了，收束就是昏沉啊、掉举，也要知道啊，也要了知啊。心没有收缩呢也要了知。这个了知的时候呢，我们纯粹呢只知道它是贪欲的心啊、嗔恨的心、愚痴的心、收缩的心、涣散的心。你了知它纯粹是一个心，刚才讲到正念正知嘛，正念知道贪嗔痴升起的。正知呢，正知是智慧的意思，正知呢，智慧呢就了知它纯粹只是一种心的状态。如果你不这样了知的话呢，我们的无明啊就会只取这颗贪欲的心为我啊，我们的无明啊就会只取这个嗔恨的心为我 啊，我们就会执取呢，无明就会执取呢，愚痴的心为我，我而加深了有生见。啊，所以当你没有了知，没有提起正念正知的话呢，啊，烦恼心升起的话呢，你第一会造业，第二呢，你会加强你的生见，萨迦亚利提。啊，以为呢，这种种的心呢，都是我、我、我的、我的、我的。我们修行最后的目的就是要去掉那个我。啊，所以呢，不如实观照的话呢，这烦恼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被去除的。好，接着下来呢，啊，广大心啊，当广大心升起呢，也要了知啊，广大心升起。什么是广大心呢？ 广大心是指禅那心，包括色禅和无色禅。啊，色禅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无色禅呢，也有四个。啊，第一个是空无边处，第二个实无边处，第三个无所有处，第四个非想非非想处。啊，所以当一个人禅修者呢，他进入禅那的时候呢，啊，当他出定的时候，他也要知道这个是广大心。如果他不如此了知的话呢，他就以为广大心是我的、我的、我的，反而加强了有生见。所以他就不止加强了有生见了，他还以为说：“哎，我证到了禅了，别人呢坐了这么久，连光都没呢。”啊，就升起了我慢呐，啊，更因为如此呢，而升起了我慢。所以呢，你不了知啊，这广大心纯粹是广大心的话呢，很多烦恼呢就跟随而来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随观我们的心，把心当作是一种状态。啊，一种状态呢，心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它纯粹是因为因缘升起的一种状态，要如实的知道它。OK， 那另外一个呢，心有上时了知心有上，有上心就是高尚的心呐，啊，也就是克制了烦恼的心。当烦恼的心被克制的时候呢，心就是高尚了，高尚的心就叫做有上的心。那个时候呢，也要了知有上的心。不如实了知呢，你就会把这个有上的心呐，啊，当作是我的、我的、我的。好，那心无上时呢，了知心无上。有时候呢，烦恼升起了，克制不了。没有办法克制那个贪，没有办法克制那个嗔恨啊、愚痴等等呢，那心就无上了啊，心被污染了，不高尚了。那个时候呢，也要了知，它纯粹是一颗被污染的心，不高尚的心。这个就是关照你的心的方法啊，正念正知。提起正念正知，知道什么心升起，然后呢，正念知道什么心升起，正知呢了知，他们纯粹只是心的一个状态，不是我的。好，心解脱时了知心解脱，这个解脱呢，并不是指阿罗汉解脱的心，啊，因为呢，这个是四念处的修行，四念处呢。修行是朝向须陀洹证悟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阿罗汉的，所以呢，这个解脱的心呢，是还没有达到圣者的心，它只是指当下解脱升起的烦恼，叫做心解脱。所以心解脱时呢，要了知心解脱。心还没有解脱呢，比如说还在跟烦恼纠缠不清，还没有办法从欲望中、从嗔恨中、从愚痴中、啊，从昏沉中、从散幻中解脱出来的时候呢，要了知心还未解脱。 所以这九种心哈，佛陀啊一一的开示的，升起知道他们升起没有了，无没有的时候也要了知。那接着下来呢，佛陀进入了观禅了啊。如是比丘安住于心，观照内心；安住于心，观照外心；安住于心，观照内外心。好，刚才讲的呢，都是观照安住于内心啊，安住于心，观照内心。内心就是指自己的心，自己升起的贪嗔痴啊。昏沉睡眠吊举等等，然后呢佛陀又说安照于心，观照外心。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观照外心呢？外心是指别人的心啊，内心是指自己的心，为什么要观照别人的心呢？有几个原因哈，比如说当你去花市，当你去花市欣赏花的时候，啊，你心中非常的快乐，啊，升起了这个快乐的心。那如果你有正念正知的话呢，你就会观照哦，快乐的心，快乐的心，快乐的心，啊。那在花市里面呢，突然呢，你碰到了你的冤敌呀，你的敌人呐，啊，碰到了你的敌人。那你的敌人看到你过后呢？他就开始骂你了，诽谤你了，侮辱你了。那个时候呢，刚才快乐的心赏花，快乐的心呢，现在突然间转变了，变成嗔恨的心了，变成嗔恨的心了。但是因为你还有正念正知，哎呀，嗔恨的心升起了，所以你就观啊嗔恨的心啊嗔恨的心呐，啊观你的嗔恨为嗔恨的心，嗔恨的心，嗔恨的心。但是在观的过程中啊，那个辱骂一直过来，啊，那个诽谤你的声音一直过来，然后你又看到了他，啊，所以你一观嗔恨的心，有时候成功了，但是你看到他的时候，啊，嗔恨心又在升起了。那个时候呢，你就应该观照外心了，观照这颗。你敌人的心，他在辱骂你的时候是什么心呢？也是嗔恨的心。所以你应该观照他的心为外心，嗔恨的心，嗔恨的心。如果你不这么观的话呢，你不看他的嗔恨是一种心的状态，你只看到他，他有你有人相，有他相的话呢，你的嗔恨啊，没有办法消失的。因为你执着于一个相，人相、我相、他相、众生相，你执着于一个相，所以你的嗔恨呢，一看到他呢，又继续升起了。你虽然能够灭掉内心的嗔恨，但是外心因为他的嗔恨呢，也影响到你，所以呢，你要观他的嗔恨的心为外心，嗔恨的心为外心，啊，外面的别人的嗔恨的心。看他纯粹是嗔恨的心在作祟，并没有人相、我相、他相、众生相。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彻底的去掉你的嗔恨。所以佛陀说啊，安住于心，观照内心；安住于心，观照外心；安住于心，观照内外心。自己的心嗔恨心也要观照，别人的心也要观照，啊，那如果贪欲的心呢，啊，我们对我们的另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观照外心呢？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先生太太孩子父母亲也有非常强烈的执着，啊，也就是因为这样啊，你们才没有出家嘛。如果没有执着这些啊父母亲啊太太啊妻子孩子啊孩儿的话呢，你们今天呢可能就跟我一样了，好，所以呢为了彻底的放下执着呢，我们也要关照我们亲爱的人的心为纯粹心的状态， 不是一个人像、我像、他像、众生像。现在你们执着的是像，他是我的先生，他是我亲爱的太太，他是我深爱的孩子等等，你们都执着他们的像，所以去不掉那个贪爱。佛陀呢是叫我们啊观照他们为心而已，不是人像、众生像、你像、我像。然后呢佛陀继续说啊，安住于心随观生法，安住于心随观灭法。随观生法呢包括刚才讲的啊，贪嗔心、贪嗔痴的心升起，知道随观它。但是这个随观生法呢又包括观照所观事物的集起，以其集起的因缘呢、不只是知道它升起，还要知道它升起的原因是什么。那烦恼心，我们以烦恼心来说嘛，烦恼心集起的因缘有什么呢？第一个，不如理作意。比如说呢，你眼睛刚才讲了，在花市你看到了敌人，看到你的怨敌啊。你就不如理作意的，你就一眼就作意他是你恨的人，这个叫做不如理作意。当你这样不如理作意，你作意他为你恨的人的话，你的嗔恨肯定升起。所以嗔恨升起的原因是第一个不如理作意。第二个呢，不守护诸根呢、守护诸根的意思就是说，根呢就是六根嘛，眼耳鼻舌身意，你这个六根呢没有根呢，守护住，怎么守护呢？一般上呢，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呢放在一个所缘，比如说放在我们的呼吸呀、或者诵持心禅呐、或者观三十二身分呐、或者观慈悲喜舍啊等等。如果我们的心呢守在一个业处上呢，就叫做守护诸根。当你守护诸根的时候呢，你眼睛啊看到了敌人的时候呢，你不是看得很清楚的，因为你的心不在那边，你的心在你的业处上，所以当你看到敌人的时候呢，你不起嗔恨。但是如果你的心没有守在一个业处上呢，你看到敌人的时候呢，你把你的敌人看得这么清楚的话，你的嗔恨肯定升起。好，第三个呢，因为我们自己呢还有潜伏性的烦恼，我们这个潜伏性的烦恼呢是深深的藏在我们心中的啊，没有受到这个刺激呀、那个潜伏性的烦恼不会浮起来啊。比如说你在花市赏花的时候，刚开始你看到花你很高兴呢、但是并不表示你心中就没有嗔恨了啊。那赏花赏到一半的时候，看到你的怨敌来了啊，那个潜伏性的烦恼呢，因为眼处的关系啊，因为眼处的关系呢，而把潜伏性的烦恼啊给带到我们的意识上来了啊，带到我们的心浮到变成上升的烦恼。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潜伏性的烦恼的话呢，就算是你眼中啊看到了怨敌，或者是被人毒打啊、恶打等等，都是不起烦恼的啊。好像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呢一向来都是以那种心中很平和啊，很坚斗，很平和，没有怨恨的一个形象出现的啊。那他这个形象呢非常的出名啊，有一个婆罗门啊，他就说他就不相信呢舍利弗尊者呢没有怨恨心。他说他只是没有被 testing 而已，没有被试探啊。如果被试探过后呢，我们才可以知道他心中到底有没有怨恨啊。我来试探他，这个笨人说我来试探他、所以呢有一天呢，当舍利弗尊者呢 去托钵的时候啊，出门托钵的时候呢，这个婆罗门呐、啊，就在他背后呢跟踪他，然后呢在背后呢狠狠的用拳头呢打的，在背后往他朝他打下去。那如果是我们一般人呐、啊，因为我们有潜伏性的烦恼嘛，就会很生气，转过头来开始骂了，你怎么莫名其妙打我啊？那可能跟他打了起来。但是舍利弗尊者啊，他头也不回啊，他连头谁打我呢他都不回，还继续的走。这种就是有修养的人啊，非常有修养的人啊。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呢，这个打我们的人呢、啊、肯定非常的惭愧啊，所以这个婆罗门呢、啊、也非常的惭愧啊。那其他人呢非常的惭愧，就请求他原谅啊。舍利弗尊者说没事。那婆罗门说，那如果你真的原谅我的话呢，那你请你接受我的供养啊，去我家啊，接受我的供养。那舍利弗尊者呢为了让他心中不难过啊，就接受了。那接受供养过后呢，这个婆罗门呢要送走舍利弗尊者，走出来的时候呢，他家围满了很多人，大家拿着木棍。那舍利弗尊者就问他，你们干嘛呢？他说这个婆罗门呢、啊、这样莫名其妙，跟你没有冤没有仇啊，为什么朝你背后打这么一拳呢？我们要以牙还牙。那舍利弗尊者说，他们是打你还是打我？哦，他们是打尊者。那我都不生气，你们生气干嘛呢？啊，全部叫他们走开，然后让婆罗门出去。啊，这个就是舍利弗尊者没有了潜伏性的烦恼，所以呢，就算他眼中啊看到敌人呢、啊、身体啊被人家毒打恶打的时候呢，烦恼不生啊。所以烦恼心集起的因缘呢，有不如理作意啊，第二呢不守护诸根，第三呢潜伏性的烦恼。那烦恼灭的时候呢，啊这个烦恼心灭去的时候呢，也要知道啊，瓦亚观照所观事物的坏灭，以其坏灭的因缘。烦恼心升起了，知道也要知道它升起的因缘是什么。然后它灭去呢，它灭去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是它的因缘灭了，因缘灭的时候呢，烦恼跟着灭，缘生缘灭嘛。好，所以呢这个观禅的阶段呢、啊、是要观烦恼的升起，以及它的因缘，烦恼的灭，以及它灭去的因缘，也就是因缘法。于是呢，有心之念现起，啊，直到升起更强的正念与觉照，他无所依而住，不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而这句话呢，十多年前呢、啊，我始终看不明白，啊，但是呢，当我的这个禅修啊。啊，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之后呢，这句话呢太容易了。啊，于是呢，有心之念现起，直到升起更强的正念与觉照。当这个禅修者如此观照的时候啊，贪心升起，知道贪心，了知贪心升起，贪心灭，知道它灭，嗔恨心升起，知道它升起。种种心升起的时候，他知道升起灭去，他知道他灭去，他如此每一次如此观照的话呢，最后呢，他只知道于是有心之念现起，啊，于是他知道呢，现起的纯粹是心而已，有心，不是有人呐，啊。 佛陀不是说疑是有人之念升起，不是，疑是有心之念升起。所以他所看到的，不管是内在的外在的，都是看到心升起的状态跟心灭去的状态。所以他没有我相、人相、他相、众生相，没有相，他看到的纯粹是心的状态，就是这句话了。疑是有心之念现起，然后直到升起更强的正念与觉照。他如此一直观照下去，只看到心的升起、心的灭去、心的升起、心的灭去，他的正念更加强了，越来越强。他的智慧呢，觉照也就是智慧的意思，他的智慧也是越来越强了。最后呢，他真的达到了，看到了纯粹是心的生灭，没有看到人了，没有看到人相、我相、他相。因为你没有看到人相、他相、我相的话呢，贪不升起了。啊，看到女人的话呢，男人看到女人也不升起贪了，他只看到心。啊，看到敌人呢，也不升起嗔了，因为他只看到心罢了，他只看到心、内心、外心的生灭状态。这个就是说，直到升起更强的正念与觉照。如此呢，他无所依而住，无所依呢，无所依靠，依靠什么呢？他没有依靠贪爱，也没有依靠邪见而住。所以这个依呢，是两个烦恼，没有依靠贪爱的，因为他看到了都没有相了嘛，没有众生相、我相、他相，他只看到心的生灭，所以他心不再依靠贪爱而住。而他也没有看到，当他没有看到相的时候呢，他也没有依身见或者是我见而住。所以他无所依而住，不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这个世间呢，是指五蕴的世间。五蕴有分为内在的五蕴跟外在的五蕴，外在是别人嘛。所以他不再贪着自己的五蕴，也不再贪着外在别人的五蕴。这个就是佛陀说的比丘安住于心，随观心法。然后如此比丘安住于心，随观心法，这个也就是整个心念处的内容，也就是心念处修行的方法。啊，再总结一下哈，在这个修炼练习这个心念处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两个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是正念，第二个是正知。正念呢，纯粹知道心的升起；正知呢，了知它是心的一个状态而已，并不是我的。好，当我们把心当作我的话呢，我们很难去除掉那个烦恼的心。比如说痛苦啊，我们有时候人生呢，会充满着痛苦。某一段时期呢，当他的业恶报，我们过去是啊所造的业的恶报成熟的时候呢，那一段日子呢会非常的痛苦。好，那痛苦的时候呢，如果你把痛苦执着执取痛苦为我的痛苦，你怎么可能会解脱痛苦呢？就算痛苦啊很想离开你啊，但是呢你握住他说我的，他也离开不了你啊，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让他离开呢？你就不要执取，不要握住它为我的，跟它放掉，就跟它丢掉，放掉。啊，当它是一颗心而已，当把它当为一颗随因缘升起、随因缘灭的心。当你这样了知啊， 正知知道的时候呢，痛苦呢马上就会消失。痛苦呢维持不消失啊，是因为你的执取，千万要记得这一点。我本身经历了太多次了啊，我只要把我心中的情绪当作是我的话呢，它就不消失。只要我把它看作是无常，不是我的，它马上就瓦解了。太多次了，我的人生经验已经告诉我太多次。啊，同样的啊，你们的人生经验呢，也应该告诉你们很多次。啊，什么？不管烦恼升起的话呢，你只要把它当作是我的话呢，它就一直维持下去。所以呢，你心中一定要起如理作意啊，把它当作是因缘生灭法，让它过去。观心中默念吧，无常无常，无我无我，这样它就会慢慢的消融了。好，所以呢，在这个观照心的方法呢，正念正知是很重要的哈。正知呢，包括探讨它的因缘。探讨它的因缘过后呢，因缘灭呢，这个升起的烦恼心也跟着灭了。啊，当如此的多次的啊，多次的这样观照的话呢，慢慢的就会养成一种习惯啊。什么心升起呢？就会把它当作是一种新的状态，不是我的，我的，我的。这样呢，我们才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谢谢大家。 如果是我的话哈，如果说任何人要我去做不如法的事的话呢，我肯定不会去做。啊，你不用去理他就算了。你要训练你的心啊，不用理会，也不要去结交这一类的人呢。在吉祥经，吉祥经的第一个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远离损友，结交善知识。这一种叫损友啊，只是叫你去造恶的这种人呢，你当下就应该远离他了，不要再跟他有任何的瓜葛，不要再跟他有任何的来往。你心中也不需要起烦恼，你心中应该很坚定很稳定，知道你不听他的话是对的。那你跟他断绝来往的话，他以后就影响不到你了。啊，如果呢，你已经说对不起，请原谅我，我不能做，对方不接受的话，你就应该离开，离开那个地方。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把你的心安定下来，继续念佛了。 在这个我们怎么来衡量一个生物众生啊是不是有生命啊，这个在上座部呢我们是看他的命根，不是以阿赖耶识来判断哈。如果他有命根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有情的生物。那细胞啊细菌啊，比方喝水的时候啊有细菌啊，我们身体有细胞啊，这些都没有命根的，所以呢我们不把它当作是有情众生。如果这些细菌呢都有都是有情众生的话呢，我们每天都在喝水，每天都在杀生，那其实才可以脱离轮回呢，对吗？那我们就不用喝水了，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就要以他的命根来判断。那些壁虎当然是有命根，所以我们不能够杀壁虎，杀壁虎呢就是杀生了。那你问了这么长啊，我想给你一个简短的一个佛陀说的一些话。佛陀说呢，他说大地的有一天呢，他从大地呢拿出一些泥土，放在他的这个手上，然后他就问比丘比丘们呢，你看呢是我手上的泥土多呢，还是大地的泥土多？那比丘说，当然是大地的泥土多，你手上的泥土少。佛陀说，同样的，我没有开示的佛法，我没有开示的法呢，如大地的泥土。我开示的法呢，就像我手上的泥土这么少。为什么我懂的法这么多？佛陀是一切知智嘛，他要知道什么，什么都他都可以知道。他的这个智慧是偏一切的。但是我懂得这么多，像我懂得如大地的泥土这么多，但是为什么我不开示呢？因为它跟解脱，它跟断除烦恼没有关系。我开示的这么少， 因为这些都是跟断除烦恼、解脱啊，带来永恒的快乐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他开始心念处，啊，叫我们关照我们，怎么关照我们的心呢？使我们从烦恼中解脱出来，达到永恒的快乐，啊，这种法他开始。所以呢，我是建议啊，大家在问法的时候，请法问法的问题的时候呢，应该学习啊佛陀啊。集中在佛陀手上的泥土，不要集中在大地的泥土。好，谢谢。我会以巴利文啊，巴利文来唱诵哈。Eta vata chamme hi sampadang punya sampadang sabbe deva sabbe buddha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jiya akasata chabummataDewanaga Mahidika Punyatang Anumoditua Jirang Rakkantu Sasanang Jirang Rakkantu Desanang Jirang Rakkantu Mangparang 好，跟着我念 Idang Me Punyang NibbanasaPacc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ng Sabha Satanang Bacema Te Sabe Me Samang Punya BhagangLabantu S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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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你们平安、健康、快乐。